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尼西米系列的第四集。前三集呢，我们陆续的解锁了尼西米的共情能力，还有他目标管理方面的智慧。相信在第一集尼西米的整个人生回顾当中呢，我们也发现他在建造城墙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。那今天的星源想借助尼西米的故事，跟我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分享一个挺扎心的话题，就是当我们面对嘲讽、诋毁，尤其是呢，这些人可能来自于你身边的时候，如何做到不内耗？我们又应该如何守住属于男人的边界感和心理韧性？我们先想自己的经历，职场上呢，被同事阴阳怪气地说，你这方案呢，也就这样。生活当中呢，可能被人吐槽，你这么拼，怎么还是啥也没干成呢？甚至别有用心的人呢，还会散播谣言。那很多兄弟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就可能是忍过去，或者呢是闹得两败俱伤，要么也有可能是心里边反复的琢磨，他到底是不是针对我？难道我真的很差吗？结果呢，越想越内耗，耽误了正事儿。而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，他所面对的嘲讽和诋毁，我想比我们一般人要多得多，但是呢，他就没有陷入到内耗当中，反而呢，可以稳步的去推进自己的目标。这里边藏着的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去练习的边界感，还有心理当中的韧性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尼西米的反内耗秘籍。很多兄弟们之所以被嘲讽戳中，陷入到内耗，其实核心问题呢是边界感的模糊，把别人的评价当成了自己的标签，把别人的恶意当成对自己的否定，把别人的态度呢也当成了自己的行事标准。简单说就是分不清我的事儿、你的事儿和上帝的事儿。尼西米面对敌人一波接一波的嘲讽和挑衅，之所以能够稳住阵脚，他第一步呢，就是建立了清晰的边界，明确自己该做啥，别人的恶意跟自己无关。我们先去回顾经文当中的场景。尼西米带领百姓刚开始重建城墙的时候呢，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就带头出来嘲讽。尼西米记四章一到三节，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，大大恼恨，嗤笑犹大人，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他们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？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，他们所造的石墙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滋倒。我们品品这个嘲讽的杀伤力，软弱的犹大人直接否定了群体的能力，一日能成功吗？讽刺你目标不切实际，狐狸上去也必滋倒，更是把他们的付出贬得一文不值。换作是一般人啊，听到这个话大概率会炸毛，要么呢放下手里的活跟他们争辩，我们不软弱，要么呢心里会犯嘀咕，是不是我们真的不行啊？结果呢工程就会停滞，内耗就开始了。但是尼西米的反应很反常，圣经里呢没有记载他去反驳，反而是继续的推进工程。这个呢不是软弱，而是边界感清晰的表现。因为尼西米心里很清楚，我的事儿呢是带领百姓重建城墙，让同胞不再受凌辱。参巴拉和多比亚的事儿呢是他们自己心存恶意，想通过嘲讽阻止工程。神的事儿就是他的旨意，只要神同在，工程就能成。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嘲讽就改变自己的目标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恶意就否定自己的价值。这个呢就是边界感的核心，专注自己的核心目标，不被别人的态度和评价绑架。我们看今天的很多兄弟们呢，可能边界感是非常模糊的，甚至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。你做一个工作上的 项目，本来思路很清晰，结果同事一句你这么做肯定翻车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，哎呀，反复的检查修改，最后呢把事儿给搞砸了。你生活当中开始坚持健身，朋友说你看我练了也瘦不下来，白费力气，你就放弃了计划，转头继续的喝酒撸串去了，事后又反悔。你看，这就是把别人的评价当成了自己的事儿，主动把别人的恶意接了过来，然后呢变成了内耗自己的能量。尼西米的边界感还体现在不主动卷入无意义的纷争之上。后来这个参巴拉看嘲讽好像没啥用啊，所以呢就设局去陷害尼西米。经文记载，他派人来见我说，请你和我们相见在某城，我们要与你商议，他们却想害我。面对这种鸿门宴呢，尼西米是直接拒绝的，他前后拒绝了5次。他不是说怕他们，而是知道吧，一旦进去要么被陷害，要么呢陷入无休止的争辩，耽误重建城墙的大事儿。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，那建立边界感呢，要学会主动筛选哪些人哪些事儿值得回应，哪些人哪些事儿应该直接忽略。参巴拉和多比亚的目的呢是阻止攻城，不是真的想商议，所以尼西米选择拒绝。如果是百姓的合理诉求，比如说我们太累了能不能歇一天，尼西米肯定是很重视的。所以说男人建立边界感不是要变得冷漠，而是要分清主次，不把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人和事上。还有一个细节呢，能够体现尼西米的边界感，就是面对内部的闲言碎语，他也能够精确地区分建议和干扰。工程推进的过程当中，有老百姓抱怨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了，灰土尚多，这个呢是合理的诉求，尼西米就调整策略，一半人做工，一半人警戒，还延长工作时间去保障安全。但是如果有人说咱别见了，参巴拉说的对呀，你看咱也不行啊，怎么办？他肯定会拒绝，甚至呢去引导大家去树立信心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尼西米建立边界感的三个方法。第一是明确三事分离，专注自己的核心目标，我的事儿，不被别人的恶意，也就是别人的事儿所左右，然后呢信靠神的安排。第二呢是主动的筛选纷争，对于别有用心的挑衅直接拒绝，不卷入毫无意义的内耗。第三呢是区分建议跟干扰，接纳了合理的诉求，坚定地拒绝负面的干扰。有了清晰的边界感呢，那些嘲讽和诋毁就像他们打在了棉花上一样，根本伤不到你。当然了，光有自己的边界感啊是不够的，遇到了持续的攻击，该如何的去修炼我们的心理韧性，扛住这些压力不崩溃呢？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。如果说边界感是一个防火墙，能够挡住外界的恶意干扰，那么心理韧性呢，就是核心的引擎，能够让你在压力和攻击当中保持动力，不崩溃也不放弃。尼西米面对的可不止一次的嘲讽，而是嘲讽加威胁再加谣言的组合魔法攻击，它持续了整个的工程期啊，但是呢它没有被压垮，反而是越挫越勇。这个呢就是心理韧性的强大作用。接下来我们聊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修炼心理的韧性，把别人的嘲讽变成是自己前进的燃料。我们先看尼西米面对的持续攻击，第一次是开工初期的公开嘲讽，第二次呢是工程中期的武力威胁。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述人所见修城墙的事儿齐备，就甚发怒，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工程中断。第三次呢是设局陷害不成，就散播谣言。参巴拉和多比亚差人来见我说，来吧，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。他们却想害我，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，我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他们这样4次差遣人来见我，我都照样回答他们， 第五次呢，多比亚的仆人来，手里拿着没有封起来的信，信上写着，外邦人议论说多比亚和参巴拉已经打发人来见你，叫你停工，他们呢也要到王那里去控告你，说你反叛修造城墙，你又立了省长在犹大，使王受亏损。你看这攻击啊，是一波比一波狠，从口头上的嘲讽到武力上的威胁，再到散播他要谋反的谣言，想借波斯王的手除掉尼西米。哇，换作是我们，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持续攻击，早就心态崩溃了吧。要么呢害怕被王惩罚而停工，要么呢因为压力太大就放弃了。但是尼西米的反应很坚定，经文记载到，我甚觉惊奇，就说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然后呢他继续带领百姓去推进工程。尼西米的心理韧性呢，来自于他清晰的价值观，他知道自己做的事儿是正确的，是符合神的旨意，是为了同胞福祉的。这种坚定的价值认同呢，就像船的锚一样，他不管外界的风浪多大，都能够让自己稳得住。圣经里记载了他多次鼓励百姓，不要怕他，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至大的神，我们是属耶和华，我们神的仆人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的仇人藐视我们。他不仅仅有自己坚定的信念，而且呢还要把这种信念传递给百姓，去凝聚团队的韧性。我们去练习心理韧性，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观，你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做，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。比如说你职场上扛项目，那么你的价值观可以是完成项目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还给团队呢带来价值。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承担家庭责任，那么你的价值观呢是让家人过得更好，是我的担当。所以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呢，遇到嘲讽还有攻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轻易的怀疑自己，而是会想，我做的事儿是对的，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恶意而放弃。当然了，尼西米的心理韧性呢，还体现在他积极的情绪调节上。他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不会被情绪控制。面对敌人的嘲讽，他肯定会生气，他会委屈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啊转移发泄在老百姓的身上。他也没有说自己憋着内耗，而是呢通过祷告向神倾诉，把情绪交托给神。比如说遇到谣言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慌乱的去辩解，而是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遇到百姓疲惫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指责，而是带着大家祷告，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。很多兄弟们在聊到或者是提到心理韧性的时候呢，就容易有这样一个误区，觉得韧性呢就是自己硬扛过去，不能够有情绪。但是事实恰恰是相反的，真正的韧性呢不是你压抑情绪，而是说会调节情绪。这个呢就像是尼西米，他允许自己有情绪，但是呢不被情绪所左右，而是通过祷告找到情绪的出口，然后呢继续的推进目标。现在呢我们遇到压力和嘲讽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方式，可以是运动啊、沟通啊、独处等等，把负面情绪释放出去，而不是憋在心里边去内耗。而且更难得的呢是，尼西米的心理韧性呢还体现在他灵活应对的策略上，他不是硬扛，而是根据实际去调整方法，既守住底线又推进目标。面对武力威胁，他没有盲目组织百姓对抗，而是采取了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策略，既不耽误工程，又能保障安全。面对谣言，他没有到处去辩解，而是专注于工程，用实际行动打破谣言。城墙建好的那一刻，所有反叛的谣言自然不攻而破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其实心理韧性呢，它不是一根筋，而是刚柔并济。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别只会硬扛或者是逃避，而是要灵活的去调整策略。比如说职场上被同事嘲讽，你做的呀都是无用功，你别跟他硬吵， 而是要专注于做出成果，用结果证明自己。生活当中你被人吐槽说你这个人太较真儿了，你也别怀疑自己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做事的方式，既守住自己的原则，又不影响人际关系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尼西米心理韧性的三个核心。第一，建立价值的锚点，明确自己做事的意义，不轻易被外界动摇。第二呢，是学会情绪调节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出口，不压抑不内耗。第三呢，是采取灵活的策略，刚柔并济，既守住底线又推进目标。那有了这三点呢，不管遇到多少的嘲讽和攻击，都能够稳住心态，持续的发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去聊一聊这些智慧如何应用到我们兄弟们今天的生活当中。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。前面我们分享拆解了尼西米的反内耗的秘籍，用边界感去挡住外界的干扰，然后呢用心理的韧性扛住压力的攻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结合今天常遇到的场景，比如说职场啊、人际啊、网络上的嘲讽，来总结一套实用的反内耗操作指南，帮助我们去建立边界，强韧性，不去纠结。我们先看立边界的实操方法，星源呢把它分成三个场景吧。第一个场景就是在职场上遇到同事的嘲讽，阴阳怪气，比如说同事说啊，你这都改了800遍了，还不如我一次成型呢，怎么办？三步建立边界。第一，分清你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我的事儿是完善方案，完成工作，你的事儿呢是发表你的评价，你的评价不代表我的能力。第二步，不辩解不纠缠，微笑的去回应，谢谢你的看法，我呢结合实际情况去完善，然后转身继续做自己的事儿。第三步呢是聚焦结果，用最终的成果证明自己，而不是跟同事争论谁对谁错。尼西米面对参巴拉的嘲讽呢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不辩解，只专注于建城墙，最后呢用完工的城墙去打脸敌人。第二个场景，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遇到亲友的否定式的关心，比如说家人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拼什么事业，安稳点不好吗？你朋友说你这么坚持健身不还是没女朋友吗？这个时候的边界感呢不是对抗，而是温和而坚定。面对家人，我们先接纳关心，再表明立场，谢谢爸妈关心，我知道你们为我好，但是呢我想趁着年轻拼一拼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而面对朋友，直接筛选干扰，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，我坚持健身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跟找对象没关系。尼西米面对内部百姓的抱怨呢，也是先接纳合理的诉求，再取坚定的推进目标，这个呢就是温和而坚定的边界感。而第三个场景，网络上遇到陌生人的恶意嘲讽和人身攻击，比如发个动态分享自己的进步，有人就说哎，你装什么努力，肯定是在作秀。这个时候的边界感呢就是直接屏蔽，不予回应。记住了，陌生人的恶意呢大多是他们自己内心阴暗的投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尼西米面对参巴拉的多次挑衅，都选择拒绝见面，不予回应，就是知道啊，跟这种人纠缠只会耽误自己的正事。网络上的嘲讽呢就是这样，你越回应他越较劲，你不如直接屏蔽，直接拉黑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第四个场景呢就比较关键了，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呢，面对另一半的情绪压力传递，这是今天很多兄弟们的痛点。因为女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的情绪波动，负面吐槽很容易变成你的内耗。比如说对方因为工作不顺心就跟你抱怨，你怎么这么不上进，你看别人男朋友多能赚钱，或者呢把负面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，说跟你说这些没有用，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兄弟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呢，要么手足无措拼命的讨好，但是呢越做越错，要么呢觉得委屈你跟他争吵，最后两败俱伤，要么呢默默承受，把压力憋在心里，慢慢的陷入到内耗当中。所以说面对另外一半的情绪压力，边界感同样重要，核心是温和的坚守，共情 但是不承接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分清你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对方的情绪困扰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他需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。我的事儿呢，是保持自己的心态稳定，用恰当的方法提供支持，而不是全盘的去承接他的负面情绪。尼西米面对百姓的合理诉求，他会接纳，但是呢，他不会被百姓的负面情绪带偏，这个呢就很关键。怎么应对？第一，先共情接纳，不否定对方的情绪。你可以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委屈和烦躁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让对方呢觉得，哦，你在听，我被重视了，而不是说你指责，哇，这么矫情。这个呢就像是尼西米接纳百姓太累了的抱怨，不是说批评他们不够坚持。第二步呢，明确边界，不承接负面的评价。如果他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了对你的指责，比如说你根本帮不了我，你也没本事，你要温和而坚定的表明立场。我呢愿意陪你一起去解决问题，但你这么说就很伤人，我们要就事论事，你不要否定我。第三步呢，是提供具体的支持，你不要陷入情绪的内耗。你可以问对方，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，是听你倾诉呢，还是一起想办法呢？作为弟兄，你要引导女生去聚焦问题本身，而不是说呢一直沉溺在负面的情绪里。这里边你要注意的是，边界感呢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而是呢不被对方的情绪所绑架。因为很多兄弟们会觉得呀，爱他就要包容他一切的情绪，好像圣经里边也这样说的，结果呢你就把负面的情绪都扛在自己身上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自己崩溃了，反而没有办法提供支持。就像尼西米关爱百姓，他不会因为百姓的疲惫放弃重建城墙的目标，而是带着边界感的支持，既温暖对方，保护自己，也不内耗。那么如何去提高自己的韧性呢？也有几个办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建立自己的价值清单，就是我可以每天想一想自己做事儿有几个核心的意义，比如说努力工作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坚持学习呢是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帮别人呢是在遵行神的教导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嘲讽的时候，你可以回想，或者是拿出你自己写的文字看一看，快速地稳住自己的心态，你不要被别人的评价带偏了。尼西米的价值清单非常清晰，重建城墙，让同胞不再受凌辱，荣耀神。所以不管遇到多少攻击呢，他都能够坚定地前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如何被调节的，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适合自己的调节方式，运动啊，跟人聊天沟通啊，还是说我通过祷告和读经的方式，或者呢你独处听听音乐看看风景。遇到压力跟嘲讽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硬扛，而是直接从你已经准备好的这些应对的工具箱里边拿出一件武器来，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。尼西米的情绪调节方式呢，主要是祷告，他知道把情绪交托给神就能获得力量。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情绪调节方式。注意每个人可能不一样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受不了独处，有的人也不习惯跟人倾诉，你硬要说的话反而也会难受，不是吗？那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练习灵活的应对思维。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别只会要么硬扛要么逃避，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：我的核心目标是什么？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有哪些方法既能守住底线又能推进目标？比如说职场上呢，被客户质疑你们产品不行，你别慌着反驳说啊，我们的产品很好啊，就像那个什么某锅龙似的，是不是？而是你要问自己，核心目标是留住客户，解决问题。那现在的情况呢，是客户有疑虑，方法呢是先接纳客户的疑虑，然后呢再用数据去证明自己产品的优势，最后再给出解决方案。尼西米面对武力威胁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想，核心目标是推进工程。那现在的情况呢，是敌人有威胁，方法是什么？ 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既保障安全，又不耽误进度。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们面对嘲讽的这些习惯呢，可能因为过往的这些生活的阅历，甚至是家庭等等方面的影响，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像是肌肉记忆一样的反应。所以对于男人来说呢，有些问题是需要我们不断去问自己，然后呢，让自己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呢，发现问题去改变的。比如说，你经常问自己，今天有没有人嘲讽我或者是干扰我？我有没有建立自己的边界感？那我又如何的调节了自己的情绪？我是祷告了呢？还是说我去跑步了呢？今天的核心目标我朝前推进了多少？我们要聚焦结果而不纠结过程。那下一步分析了以上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又该如何继续的去建立边界，增强自己的强韧性呢？其实尼西米的反内耗的智慧，它的核心就是聚焦自己的事儿，不被别人的恶意消耗。今天的弟兄们也应该学会去聚焦自己的核心目标，建立清晰的边界感，去练习强大的心理韧性。因为今天这个环境，你不可能说让所有人都支持我们，甚至有一部分的支持者已经很难得了。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呢，不在一根筋。我们建立边界啊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精力，更好的去爱值得爱的人。增强韧性，是为了在压力当中能够坚守初心，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、意见，生活当中信仰上的一些困惑，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去分享，一起去聊一聊。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下一集尼西米的内容呢，我们将会聊一聊他的团队管理智慧。你可能不带团队，但你也要处理家庭的关系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感谢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我是你的朋友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唯一的力量，唯一的信仰，坚定自己的方向，也是会哭，也是会沮丧，但是从不放弃，有爱的地方，唯一的力量，唯一的信仰，坚定自己的方向，也是会哭，也是会沮丧，但是从不放弃，有爱的地方就是那股相爱的冲动，深陷下去无法自拔，满是爱的教会就是我的家，因为我知道我总是是从不放弃，有爱的地方，唯一的力量，唯一的信仰。